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罗马书第四章。当我们讲解罗马书的时候，在这里所采取的一个重点是把罗马书第一想象成在神与人之间所设立的一个法庭。保罗站在神那边讲解着福音的道理，我们是被告，在我们这边一方面要听明保罗所讲解的，一方面也有许多不服气的辩护律师起来和保罗问难争辩。第二，在人间的法庭有两个结果，或是有罪或是无罪。这个神与人之间的法庭确实不同。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法庭里头，前边有两扇门，你或是从这个门出去，或是从那个门出去。一个门叫做神的愤怒，那个门的后头有永远的灭亡与沉沦等着你。还有一个门叫做神的义，你若能从这一个门出去，那里有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有永生在等着我们。人间的法庭，你被判有罪坐监牢，无罪回家继续过你的日子。这个神人之间的法庭不同，既没有回头路，也没有中间之地给你站。你若是不得进入神的义那扇门，那你肯定要被丢进神愤怒的那扇门里。什么样的人会进入神的愤怒？什么样的人又会进入神的义呢？凡是被定罪的人，就一定留在神的愤怒底下；凡是被称义的人，就一定进入神的义。本来所有的人都因为有罪又犯罪的缘故，已经在神的愤怒底下，所以我们才会站在这个法庭里头。我们进入那神愤怒的门也是应当的，实际上神的愤怒应该现在就把我们吞灭掉，但是神今天开了另外一个门，是恩典的门，福音的门，让我们非但不被定罪，反而被称义。怎么称义的？在第三章保罗就讲了，因信而称义。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你的行为是不是合乎良心，是不是合乎律法，而单在乎你是不是信神为你的罪所设立的挽回祭，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人要是一信就得以称义。讲到这里，在第三章的结尾和第四章的开头，不服气的律师站起来提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第三章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第二个问题，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两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非常的尖锐。首先，我们不要以为律法与犹太人的问题好像已经都交代完了，前面不是讲了许多吗？但那一些讲论是说人不能因为有律法或者遵行了某一部分的律法而不落在神的审判底下，现在在讲的是人不能因为有律法或者遵行律法而被称义，这是两回事，这方面还没有开始讲。但是你如果说人称义单单是因着信，而且不在乎犹太人外邦人，那你岂不是说在律法底下就完全没有称义这回事吗？你岂不是把律法的一切都废掉了吗？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至少知道亚伯拉罕在律法底下就是被称为义的。所有的人因信耶稣就白白的称义，这不是把律法以及神在律法时期一切的作为都给废掉了吗？这是不妥当的。保罗怎么答啊？第三章三十一节的后半，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实际上早在三章二十一节他已经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不是我今天发明的，而是神在律法里面 老早就已经讲定了的，你从律法书里边一定可以找到这个道理的证明。我们今天所宣扬的正是兼顾了神从前借着律法事先所讲明的事。你问得好，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个义人，那我们不如回到律法，回到旧约，去看看当时他到底是怎么被称义的。他是因为肉体的行为遵守了肉身割礼的条例而被称义，还是因为信心称义呢？第三节经上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可以明明白白在创世纪第15章第6节找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神虽然给他很多的财产家业，可是亚伯拉罕知道自己离死期并不远了。神给他这一切包含了要应许他得为业的迦南全地，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当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的时候，亚伯拉罕回答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一个外人，以利以谢。你既然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算是我的后嗣了。可是耶和华却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当时年纪已经非常老了，面对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圣经说什么呢？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为证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我们能够明明的看见，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的，是因为他的信心而被称义。称义了之后，神才与他立约。称义了之后，到创世纪17章，神才给他割礼。所以保罗到了第9节第10节继续解释说，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那既然这样子，11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就是他前面所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啊，是由律法和先知为证的。我们现在所传的这个道理，非但不是废弃了律法，反而是兼顾律法，与律法所说的相合。律法所说的话正验证在我们身上。神本来就是这样计划的，叫亚伯拉罕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保罗的结论是23节，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死里复活的人。这件事情不但显明了从开头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这个义人之所以被算为义，被称义，不是因着行为，而是因着信心，更显明了保罗在第3章所说的这样一个称义的办法是白白的称义，背后是神的恩典呢。所以第4节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那个叫做行为，你所得的与你所做的相称，就不算恩典。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件事情既然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这是4章16节的话。 讲到这里，我们要说一点插出去的话。第一，保罗向我们显示了读圣经应该是怎么样去读。这第三章结尾和第四章起头所问的问题实在是很难答啊。如果保罗不这样为我们答出来，你能够答得出来吗？恐怕不容易吧。一般我们读圣经往往都是像一个在沙滩上捡贝壳的小孩，这里捡一句，那里捡一句，捡得很开心啊，也有满筐子的收获，可是圣经那连贯的意思却常常不在我们心里边。又有一些人是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去把圣经一切的话系统化、神学化，这是非常可敬佩的。但是你看看保罗读圣经多么简单，创世纪15章在17章的前面，亚伯拉罕是先被称义才受割礼，才立约，才有所谓肉体的割礼。当他把这个话摆出来的时候，是驳不倒的，也是无论大人小孩，捡贝壳的人还是念神学的人，通通一目了然的答案。对于每一位有心想把圣经读好的学生来讲，这应该都有很深的启发性。第二，我们禁不住要问，这里举的例子固然是亚伯拉罕，圣经里其余的义人是怎么样被算为义的呢？比如说挪亚吧，他在亚伯拉罕之前呢，他才是真真正正在圣经里头头一个被称为义人的人，对不对？如果15章在17章之前，那第六章更在15章以前了。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请问挪亚为什么直接就被称为一个义人呢？是不是因为他是个完全人？是不是因为他与神同行呢？如果这样子讲，他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你如果只读第九节，当然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是你如果回头读第八节，那里还有一句话，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或者应该直直的翻译成蒙了恩典。这是圣经里头一次出现了恩典这个词。挪亚为什么被算为义人呢？因为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蒙了恩典的人，因为他蒙了恩才被称为义，因为他蒙了恩才能够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这不正和保罗在第四章里面所说的相合吗？在第四章第四节，保罗明明的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为恩典，乃是该得的。在第六节的时候，保罗又引进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大卫。他用大卫的诗篇来解释什么叫做被算为义或者称义。第七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谓称义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两方面讲。一方面是对于我们的过犯，我们在神面前所积存的罪通通都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遮盖。还有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啊，神就不再算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了。这两个福气虽然不同，却是并行的。这两句话是记在诗篇32篇里。有没有任何行为上的原因使得这个人如大卫，他的罪行过犯在神面前遭赦免得遮盖？没有，你找不着啊。诗篇32篇一开头就这么说了。如果你还不清楚，那么可以去看诗篇51篇，那里明明的写着，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当时的大卫所犯的罪可是不少，马上我们就可以数出来的，有淫乱罪，有谋杀罪，通通集在这个人的身上。然而他到神的面前，他怎么求呢？他不是说，神啊，因为我悔改了，所以你赦免我的罪。不，他在51篇第一节一开口直直的就祷告说，神啊，求你 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是在乎你，而不是在乎我，是在乎神有没有这样的慈爱、连续、慈悲，而不在乎我的行为，甚至不是在乎我悔改了。我悔改是应当的，我不悔改就表示我还在这个过犯里，你的过犯当然不得涂抹。可是反过来讲，难道我悔改了就能换来神的赦罪，换来神的洁净吗？不行，你的悔改充其量不过是证明了你真是有罪的人，不过是证实了你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不能算为功德。神难道还因此奖赏你吗？那个赦罪与洁净是在乎神肯不肯，有没有这样赦罪的恩典为我们存留，是不是肯掩面不看我的罪。所以大卫的祷告是多么准确，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人之所以不被再算为罪人，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义，完全是因为神那里有丰盛的恩典为我们存留了。这个恩典的存留是用信心去支取，而不是用行为去换取的。无论是挪亚、亚伯拉罕、大卫，都是一律。那一些人怎么样因信被称为义，那些人怎么样因为神的恩典而从神愤怒的审判底下逃脱，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就使得神的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不但归给犹太人，也归给希利尼人；归给从前的人，也归给今天的我们。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记录，因为在这里保罗让我们能够稍微看见亚伯拉罕的内心世界。信心怎么帮助我们去支取神的恩典，让我们从审判之中出来，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到目前讲了一些，但是信心在一个人内心所发生的功效还没有开始讲。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亚伯拉罕信心的历程是头一个例子。让我们先看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今天常常以为亚伯拉罕这些信心的祖先与我们是大不相同的人物，你担心的他不担心，你害怕的他不害怕，你想到的他没想到。其实不是这样，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对他说，他的妻子撒来，我必赐福给他，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他要做多国之母，还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那时候亚伯拉罕是什么反应呢？创世纪第十七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对神的吩咐第一个反应就是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他反过来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可见得他与我们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我们怎么样发现自己现实环境与神的应许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亚伯拉罕一样体认到这件事情的不可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需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是仰望神的应许呢，还是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当时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选择相信。相信什么呢？ 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你可以说信心在乎对于神的认识与认定，而不在乎自己流汗出力的去信。我们常常听人说，我想信可是我信不来，这样的人其根基的问题就是没有认定神是神。所以在17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亚伯拉罕因为知道神是那一位能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所以他就把他的信心安息于神。因此尽管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尽管他心里不是没有疑惑，他却能够站在这个信心的根基上把其余的都否定掉。一张纸神说的是白的，你看的是黑的，大家也都说是黑的，我请问你它是什么颜色？你若说是白的就对了。信心就是这样，你说它难它真难，说它简单它也真简单。我们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相信是由圣经而来，由神的话而来，而不是努力流汗的去说服自己，催眠自己，让自己更去相信一点。你如果那样做，会发现完全徒劳无功，而且你信得非常辛苦。箴言书里头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有时候对别人说是白的还简单，对自己说是白的更难，因为你看着明明是黑的啊。这时候你就要保守你的心，这时候你如果从信心上偏离了，你就会软弱，就会生出疑惑。你如果在信心上站稳了，仰望神的应许，就会心里得坚固，进到一个满心相信的地步。保罗在开头的时候说，这个福音是因信以至于信，这里边或许包含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信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因为神的应许是可信的，所以我们信。神是信实的，人可以把自己的信心搭在神的信实上面。而在神一切的应许中最紧要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虽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当我们用信心来仰望这一个应许的时候，这个信就使我们被算为义，使我们从审判里头出来，得以进到一个新的地步，就是神的恩典与神的义里头。这件事是可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也是从前信心的祖先每一个人都走过的路程。进入了这个神的义与神的恩典之中，还有什么其他的果效呢？那将是保罗在第5章所要交代的事。